车武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79记。一句弥陀，一朵宝莲，决定不信，真恶可怜。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呈现一朵解脱的宝莲花。对这桩大事因缘决定不相信，那真的是很可怜呐、这个句子透现出祖师那种深重的悲悯心呢、也是深知这个一句名号的功德，它是极难性之法。车务大师当年由于生病的因缘，对这句名号产生了决定信心之后，就彻底的把他原来参禅的法门放下，一心念佛。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诽谤的语言出来了。那车务大师自己由于相信佛言足以故，万年莫晚，所以对这个不信的情况，历来的净土宗祖师都在各个不同的时态给出了这么一种慨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里用宝莲还是有一种极深重的表法的意义，因为我等众生三辈九品往生都是神识安立在这朵莲花上的。尤其是这个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他们临命终时是由于罪业深重故，是见不到佛和菩萨的，但是他能见到莲花。下品下生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的众生，按他的自己的业力一定要到阿鼻地狱里面去的。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遇到净土善知识跟他讲说阿弥陀佛的实力是种无畏种种果地上的功德，让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这个罪人在这种地狱相现前的当下，就至诚恳切地去念，每一声持念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临命终时就见到金色的莲花，就好像日轮一样住在他的面前，他就神识瞬间就到了这个莲台上，那就一念间随佛往生极乐世界。由于罪业深重故，就在莲花里面有12大劫的时间，在那里面转凡成圣，莲花才开。所以这桩事情也就表明，这朵宝莲一直是我们念佛行人内心所升起的正觉的莲花，但更重要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这种极大的恩赐。试想在一个忤逆十恶的罪人即将下地狱的当下，还有什么样的法门能够拯救他呢？那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才能拯救他。所以这个法门是非常奇特的，只因为效果非常奇特，转地狱的境界为佛的境界，解决无量劫以来难以解决的生死大事，那么自简自易，自圆自顿，就由于这个特点，也就让很多人不相信，而且这个不相信是坚定的不相信，怎么说他也不信。 那不幸的从世间的众生来说，他没有这个善根，一辈子都认为五欲六尘是真实的，一辈子都被这些财色名食睡所笼罩，追求这些，他精神上没有更高的追求，他对这个轮回来世都不相信，他当然你跟他讲阿弥陀佛，他肯定是摇头的，绝对不相信的。不仅不相信，他还认为你们这些念佛的人真的，他认为念佛的人很可怜。哎呀，这太迷信了，放的钱不去赚，放的官不去做，天天来念阿弥陀佛。哎，他认为念阿弥陀佛是没有出息的人，如果甚至你跟他念句阿弥陀佛，他不高兴，他认为念阿弥陀佛不吉祥，念阿弥陀佛是送死的，如果正月初一一个人要拜年，他来一个电话，如果你一个佛教徒跟他念句阿弥陀佛，他会不高兴。哎，正月初一你怎么念这个？你吉祥一点好不好啊？我还没有死的啊！哎，这个他就这么不相信。好，那世间的芸芸众生不相信啊，暂且不论。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曾经有善根的人，多生多劫也修过行的人，他转身之后他也不相信。印祖文超讲过一个人，是苏州的一个吴隐之先生，他在前清的时候是考试啊，是考了第三名的，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他是探花，前清的探花，道德相貌都很好。他跟印祖有过三次的接触，在民国十年的时候，那印祖还在普陀山法语寺官房，他去拜访印祖，就跟印祖说了一句话，说我前身是云南的僧人，但是由于当时香客很多呀，印祖就来不及问他的详细情况。到了第二年，民国十一年，印祖正好在上海为印经的事情去上海，去拜会过吴隐之先生。在谈话当中就问，你对于前身的事情还记得吗？他摇摇头，记不清楚。这第二次没有深谈。第三次是民国十九年，印祖在苏州报国寺闭关房，这个吴隐之先生又带两个老居士老先生来拜访印祖。这在谈话的时候，印祖就问，你怎么知道你前身是云南的僧人呢？他就说了个因缘。他说他26岁的时候做一个梦，梦到一个寺院，殿堂，树木长廊，一看那个寺院的情形他很熟悉，感觉到他在这里住过，所以梦中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寺院的僧人，而醒过来之后，他就把梦中所见的那个而且是知道是哪个地点，云南哪个县的一个寺院，他就把它画出来，包括那个树的位置各方面画得很细。正好他有个同僚在云南去做官，他就让这个他的同僚同事去到那个县的寺院去看，结果他的同事去看了，给他回信说那个寺院的情景跟他画的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坚信自己前身是一个云南那个寺院的僧人，说的这么一个因缘。那印祖就 就说啊，那你既然前身是一个出家人，那今生何不恢复出家人的本分事呢？无印之先生说什么本分事啊？念佛求生净土。哎，你看这个老先生就摇摇头，哎，念佛有什么稀奇？他不相信。那印祖对他很慈悲呀，又告诉他，念佛虽能不稀奇，但是天下最不稀奇的是吃饭，天天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这个念佛不念佛，我们法身慧命就会沉沦。说的这么苦口婆心，他还摇头，他不相信，不肯念，并且问随行的两位老居士说：“你们念不念？”那两位老居士都说：“我们相信，我们念。”然后他还是不肯念，不肯念就几个月之后活到了80岁，也就是腊月30晚上的时候，这个去世的，活到80岁。所以印祖就把这个，你看他前身是有过修行，今生得到大福报，道德孝顺都不错，但是对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不相信。你说一个前身有修行的人，转身都不相信，更何况一般没有善根的人。还有一种情况是，就在我们教内，很多法门，有些修行人对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不相信，他一定要走自力的道路。你跟他讲念佛，仰靠佛的加持，临命终是大业往生，他摇头，他不屑一顾。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90年代有一个比丘，非常有道心，持戒精严，但是他追求什么呢？追求开悟。这些追求开悟的人，他真的什么苦恨都能够做，夜波倒单呐，过午不食做得非常一丝不苟。但是他这么精进修行五年没有开悟。没有开悟呢，他就马上升起了一个邪见，说佛经里面不是说精进修行持戒就能够证到什么吗？现在我干了5年，真的是就这么做了，为什么什么消息都没有呢？那这样一来，他对佛都产生了诽谤的心理。那这个比丘最后精神分裂了，所以他不知道末法时候的修行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法门。历代的祖师都在告诉我们，末法众生根基很漏裂，靠自力修行想出离生死非常之难，所以这个时代正是要仰靠他的佛地来修行的时代。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在唐五代的时候就已经为未来的修行人指出了一条出离生死的光明大道，这就是禅净四条解。别说开悟很难，就是开悟了也不等同于了生脱死，你一定要把见识惑全都断尽，才能出离三界的分段生死。那这种事情不是现代的众生所能做得到的。这也是善导大师在讲生性两种生性当中所透显的消息，要深信自己现世罪恶生死反复，无量劫以来常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无量劫以来也修行，但是出离不了三界。出离不了三界的原因 是在于自己的道地微弱，断不了见识惑，缺乏这个缘，出离三界的缘没有，缘就是外在的要素，外在的加持力。所以认知了这个，才会第二个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这个让我出离三界的强缘，真上缘。对这个不要怀疑，不要忧虑，你今生就能出去。所以多少修行人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这个让我们出离三界的一个大愿船，他不相信。那可怜是什么？就是他三界出不去啊，因尽若现前，片儿随他去。你见识后没有断，就有中阴身，中阴身阶段就是这个重业先迁，哪个业力重就迁到哪一道里面去。尤其是我们末法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有几念是清净的，我们充满着贪嗔痴慢疑，举心动念都是罪恶，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都是三恶道。一到三恶道里面去，你想想地狱的苦，地狱的时间还很长，那种刀山剑树啊，油锅啊，灰炭，拔舌啊，把舌头拔出来啊，饥饿的时候给你灌高温的铜汁啊，饥渴的时候再给你灌这个吞那个铁丸子，那一昼夜是万死万生，那个地狱的苦我们曾经都经历过，现在都忘了。然后地狱的苦逐步受完，就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了到畜生道，畜生道受完了在人道啊，这个贫穷下贱，贫穷下贱又是烦恼习气很重，又造作恶业，刚从地狱里面出来，转眼之间又到了地狱里面去了。动尽无量劫不能得解脱。所以你看这些，看佛经所呈现的众生的这种情形，真的是很可怜啊。无量劫以来轮回的这种身体，多过三千大千世界碎成微尘的身体啊。我们就做狗做白狗的这个尸体都高于须弥山了。所以看这个在无量劫又无量劫的轮回，我们所受的苦的这种情形，我们自己都忘了。那这些佛菩萨都无眼圆明呢，都能看清我们十指生彼苦不堪言的轮回之相，所以站在他的一个解脱的这种立场来看我们这些众生，那就是可怜悯者。所以深知这个可怜，这些佛菩萨才以悲心到这个三界火宅来头头救拔我们，来苦口婆心的引领我们离开这个轮回。那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大白牛车让我们乘上去赶紧离开火宅。如果对这个不相信，那真的是可怜之极了，这个意思。好，请看第八十记。一句弥陀，一朵宝莲，直饶不信，已染十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绽放一朵宝池莲花。对这桩不可思议的感应之道，尽管你不相信，但是只要闻到这句名号，就已经染到了你八思田里面，这个金刚种子就已经植下去了。所以不信的众生很多，虽能不信，但是要跟他去说， 你不说，他就永远不可能有这个善根。他听进去了，他不相信，他甚至诽谤，都比没有听到要好。啊，因为这句名号像，如人食少金刚啊，决定不消啊，在他八识田里面，这个名号就是一个甚深的种子啊。就像《法华经》说的，若能散乱心呢，落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就是你散乱心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念也有好处。你无论对什么人，你见面就或者接电话，阿弥陀佛，对方也回一句阿弥陀佛，不管他信不信，哎，已经种上了一个种子。那这个佛号的功德之大之不可思议，我们是凡夫是不了解的。华严经有个偈子，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这意思，闻佛的名号，它的价值无与伦比。那就有一个比较，宁可下地狱受种种苦，但是能闻佛号，我们都可以下。如果不能闻佛号，要到天堂受种种的五欲的快乐，那都不要去。也就是把闻佛号作为第一选择，闻佛号要下地狱，在地狱里面能闻佛号，在天堂闻不到佛号，那宁可下地狱去闻佛。为什么？因为这句佛号才能令我们彻底解决生死轮回，闻不到这个佛号，永远没有希望。那是万劫如长夜呀。在儒家，孟子赞叹孔子：“天不生种泥，万古如长夜。”那以这种句式来赞叹这句佛号，如果众生不能闻弥陀的万德洪名，那是这种无名长夜永远没有亮光啊。所以你要让他去听闻，不管他信不信。这个《法华经》有一品叫《常不清菩萨品》。《常不清菩萨品》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一个修行，它是给大势至菩萨来说的。这《常不清菩萨品》在威云王佛的那个时候现相法之中，他作为一个比丘，他修行的方法就是顶礼。像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顶礼，顶礼说一句话：“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实际上，这是大乘圆顿的一种义理了，也就是《法华经》所能够合办托出的一个义理。他就说这句话，那这些真上慢的比丘、比丘尼就很讨厌他，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受戒啊？”就恶口骂力。骂他。但这个常不清菩萨很有慈悲忍耐性，骂他他也见面就顶礼。那这些人就更讨厌他，就用木棍子打他。然后他就在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顶礼说这句话。然后这些人真上慢的这些人就用瓦片石头来抛掷来打他。他就在你的瓦片木石头扎不到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又顶礼，又说：“我不敢轻易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你看高声唱，而且很远的地方就声音大一点让你听到，让这些人听到。他一辈子他不诵经不坐禅不干什么，就干这种事情。这样到临命终时，常不清菩萨得六根清净位，就闻到了虚空当中威音王佛所说的200,000,000亿劫的《法华经》的偈颂，这样就马上增长了寿命， 得大神通，得大辩才。那原来这些亲见这位菩萨的骂怒打这个菩萨，一看这个常不见菩萨有这样的威神力量，就赶紧向他忏悔。那忏悔呢，虽然这样，但是原来打骂菩萨的恶业还在，所以就这些真上慢的示众，就200亿劫就不能遇到三宝，有千劫的时间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这是他恶口骂怒打菩萨的恶业要受报。但是地狱的这个罪受完之后，哎，他们诽谤过打骂过常不清菩萨，也是接上的缘了。最后他也向因为最后他又对常不清菩萨有信心，有恭敬，有忏悔的，哎，从地狱出来又遇到常不清菩萨，做常不清菩萨的弟子，受常不清菩萨的教化。你看他这些真上慢的，没有这个大乘佛法的这样的一些人，就由于常不清菩萨跟他下一乘圆顿的种子，就最后又接受又遇到常不清菩萨。那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弟子们就有那些曾经打骂亲见过常不清菩萨的示众真上慢者。那由这个来看，末法众生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相信的人少，但是虽能不相信，还要跟他去说，即便他不相信，已经在八识田里有这个种子，他忽然碰到极难恐怖走投无路的时候，说不准他会这句佛号就会出来了。他没有办法，他可能死马当着活马医，那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念念佛吧。就好像我们在做噩梦，你做噩梦的时候，梦中被一个冤家对头或者老虎追着跑的时候，非常恐惧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能够有点善根，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马上境界就改变，噩梦就没有了。包括你这个睡觉梦被什么压到了四肢都不能动了，什么你怎么挣扎都不行，全身无力，这时候你不要挣扎，你就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解开。所以这句佛号首先要让他听闻，要在他阿赖耶识里面进去，信不信以后再说，进去之后终究他这个弥陀名号会从他的八识田里面破土而出的，最后他会产生信心。所以我们佛教徒尤其是敬业行人，一定要多向所有有缘的众生来宣扬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万德洪名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无论他是打骂诽谤，总比他没有听到要好。好，南无阿弥陀佛。